好像已经有好几天生活在紧张中，我是很想逃避这日子，甚至这个礼拜前天晚上还在尽量的努力找别人来讲，结果没有成功。那位今天9:30就要走了，是格里汉的这个布道团的一个同工。那么如果是晚半个小时，也许我还可以成功，也许我可以把主给我的一节的经文先讲，作为这一次见证的背景。在哥林多前书第4章，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是一方面责备他们，一方面是纠正他们一种错误的观念。临前4:6-7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那这些事专比自己和亚波罗，教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这句话就抓住我的心，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主就提醒我，今天的见证都是恩典，没有可夸的。我生在这个家族，也不是我的选择，也不是我的功劳。我从心里说，我不配。今天，首先就从戴德生的他的家庭的背景来讲见证。有很多的人要问，戴德生到底是信仰方面、神学思想方面，到底是属于哪一部分？在18世纪的英国，大家晓得，神在兴起卫斯理和他的同工。戴德生是我的曾祖父，早在他的曾祖父的时候。那就是八代之前，在18世纪的英国，卫斯理和他的同工到处传讲主的福音。有一天，卫斯理的一个 circuit rider， 这种做巡回传道的一位同工，到了 Barnsley 这个地方。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有一群青年在那里捣乱，其中有一位叫 James Taylor， 他很讨厌这些传道人。我就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就跟这个国教安利肯这个教会就有冲突，或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true religion 啊，没有自己没有信仰，大概还是后者才对。那么这些人有的时候等到巡回传道的人经过那里的时候，开露天布道的时候，就用这个鸡蛋，用番茄啊这一类的工具啊，这一类的武器啊，来攻击啊。但是很奇妙，那一天讲到的时候，这一个 亲眼听到，好像有一句神的话就落在他心里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么这一节圣经不晓得怎么搞的，就好像一个箭就射入他的心。过了一段时间，是他结婚的日子，那天早晨他很早就起来了，就觉得好像需要好好的思考今天的大事情，一生的大事，所以从家里出去，走到外面去了，在那里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没有人搅扰的地方。那么他开始想，一想这一节圣经，从心里面的深处就，他就想起来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从来没有想过信仰的问题，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接受主。可是从那一天，他在结婚之前跪在神面前流泪认罪接受主，这段见证也是很有意思啊。那天他是在忙着祷告，忙着跟神和好，就忘记结婚的事情啊，结果迟到了，要赶到礼拜堂的时候就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可是他的朋友看他走来，看他跑来，就把那个礼拜堂的钟啊调整一下啊，他到的时候刚好就时候也到了。那么婚礼就进行，后来他们有差点请他站起来，请新郎新娘就说几句话。当他开口讲的时候，大家平常都是哈哈笑，因为他很会开玩笑。但是那一天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见证早晨在他心里所发生的这件事情。他的这个新娘气得半死，他说没有想到跟这个卫士里的一个传道人结婚了。可是那个时候牧师已经宣布啊，神所配合的没有人能够配合。但是从那个时候，这个 James Taylor 就有一个决定，他和他的家要侍奉主。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事情，他不一定一下子就完成，或许一下子就让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的结果。他和他家，但是还有很多的代价，还有很多的信心，还有很多的祷告在哪里，并不是因为神那一天有了应许，那么这一件事情就自然而然就完成了。事实上有好几天的痛苦，因为他越祷告就发现姊妹的心越刚硬，不愿意接受。过了几个礼拜，实在到一个时候就觉得受不了，根据见证说，有一天早晨就把这个新娘就抱起来了，就抱到楼上去了，到卧房那里就逼着她跪在床边啊，一只手压在那里，那么就两个人跪在那里，那么就为她祷告，就流泪的祷告。很奇怪，她没有起反感，相反的好像那样迫切的心就感动了这个 James Taylor 的wife， 他的这个新娘，他就感动，那么他自己也开始祷告。我想我们不要以为每一个人可以采取这种方法带领别人归向主，但是也可以说感谢主这一次成功了。可能说不是 because， 是 in spite of。 那么从那个时候 这两位青年就真是同心合意开始侍奉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好像一代一代来讲，我也许就跳两代。这个 James Taylor 的儿子叫 John Taylor， 那么他的儿子就是戴德生的父亲，叫做也是叫 James Taylor。 他是一个药剂师，在 Barnsley 那里是一位会读书的，并且很喜欢跟别人讲话。那么有很多的人要买药的时候，就会到他们的家来买药，那么就趁着这个机会跟很多的人接触，所以他可以得到外面很多的消息，也可以把自己在书里面所看的所读的东西就告诉别人。他从很早对中国有兴趣，当时在英国有关中国的书不很多。那么大家晓得玛丽孙来中国是1807年，戴德生生的时候是1832年，可以说刚好玛丽孙已经过世了，但是那个可以说是25周年的纪念，差不多在那个时候。那么因为戴德生的父亲对中国很有兴趣，尽量的要读一些书啊，一些资料啊，所以不知不觉在他们家里面无形中就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的注意。有一次他发牢骚，就说你看这个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他们就到非洲，他们也派人到别的地方，但是中国你看仅仅在香港或是沿海一带地方有少数几个传道人，内地根本没有人。那一天戴德生听到了，他说爸爸，有一天我长大的时候我会去，我要到内地去传福音。他们当时笑一笑，因为他身体很弱很弱，因着这个原因根本没有办法上学，但是就说家庭的背景，父母所读的，父母所接触的，跟孩子一生的工作，大家可以看一看，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我们侍奉主的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有自己的家，不要忘记这一点。17岁的戴德生已经可以说在教会生长，听福音很久，可是他有一点讨厌，有一点厌烦。有一天在家里好像父母都不在，母亲就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他到父亲的书房里面去看一看，有没有书，有没有东西可以看。好像就看到一个单章在那里，这些单章都会前面有一个故事，后面有一些教训，那么他晓得，所以他想啊，我前面的故事要看一看，下面的教训才不理啊，就不管他啊，看一看前面可能有很有兴趣的故事。结果当他读的时候，有一句话抓住他的心，是 God's finished work。 可能这17岁的青年在挣扎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他始终没有办法符合神的条件，虽然他一直努力，他总是一个欠债的人，他自己当时在银行做事情啊，那么所以也许这一方面也会影响他的思想啊。但是他一直觉得啊，他一切的善行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神的心啊。 他努力总是赶不上，他做总是不能满足。但是他看到这个单张的时候，提醒他说，不是他的善行，不是他的努力。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这一切的条件已经复活了，只要他简单的相信接受主为他完成的救赎就得了。好像这一句话就开了他的心眼，可以说他才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生长在教会里面，父母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不认识主，他想用自己的善行，用自己的这个意来满足神的心。他不好意思告诉妹妹，他妹妹叫 Amelia， 我们这个大女儿也叫 Amelia 啊。那么他就不好意思告诉她，大概过了两三天才跟她讲。但是他说，你千万不能跟爸爸妈妈讲这件事情。他不讲。过了一个礼拜，母亲从远方就回来了，一进口戴德生就跑过去要跟他报告这件事情。他母亲就跟他讲，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是不是妹妹告诉你？他说不是。他说前十天我有一个感动，我祷告的时候就觉得我应该今天特别为你祷告，所以我就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神面前。好像突然这个祷告的时间要过的时候，我就觉得释放了，我就觉得祷告通了，神听了祷告，我知道神拯救了你。以后戴德生讲了一句话，他说别人不应该稀奇，我一生看到祷告的重要。从这样的经历，那是1849年的时候，在6月份他得救了。过了半年，在年底的时候，他一直在可以说基督徒生活的挣扎中。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经过这许多的考验。我们得救之后，好像那些日子心里真是充满了喜乐，觉得别有天地，好像啊，真是很难形容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活，喜乐得不得了。但是过一段时候，可能是魔鬼的引诱，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有失败的地方，有不对的表现，那么就觉得是不是，甚至怀疑是不是没有得救。很多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会有过去我们自己刚刚得救的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当时他也一直在想，我到最后会不会就堕落，或许会不会灭亡。这个可能还是这一方面神学的背景啊，在影响他的属灵的经历。那么有一个12月的晚上，在神面前一直迫切的祷告，他说，主啊，我真是盼望你要保守我到底，我不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而自己就灭亡。正当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有这么一个挑战，他说，主啊，你要我到中国传福音，我一辈子在那里传福音，我愿意绝对的顺服你。那么好像从那一年12月，这一次的祷告就决定他一生工作的方向，决定就在中国传福音，也可以说是那清楚蒙召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个时候。其实早在好几年前，他已经在家里面好像主在铺路，主在预备这样的因素那样的因素。那么 今天早晨最后我愿意讲一些他的训练，一些他的训练。第一是在读书方面，我刚才讲过了，有关中文的书不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不很多啊。那么他当时就去找一个 congregational minister， 因为听说他有一本，可能是 Barnsley 他家唯一的一本啊，讲中国的一些事情，所以他去找这个 minister。 那么他问他可不可以借用你的书，他答应了。但是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一本书呢？他说有一天我要到中国传福音。那个传道人看他就笑了，他说你怎么去呢？谁支持你？他说主自己的门徒，主不是吩咐他们去吗？也不必带着什么啊，就去啊。那么那个传道人说，主耶稣的时代呢可以啊，这个时代倒不是这么简单啊。那么他带着这一本书，当时在中国传福音，我刚才讲了，已经有三十年了啊，这1849年的时候啊，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么有一个人，你们看基督教在中国的时候会知道这个郭策烈Gutzlaff， 他在中国传福音是很特别啊。他的方法我们不一定能够赞成，可是他一直觉得要用文字工作要把福音传开，并且他很关心内地的工作，他也觉得向中国传福音，把福音在中国传开一定要中国人。这几点可以说就影响了戴德生文字方面的工作，好像把福音传到内地去，并且尽量的要中国人起来把福音传开。那么就至少这三点从这个郭策勒他的工作就影响戴德生。当然他有很多方面是我们不能赞成，比如说他常常就坐这些运鸦片的船，那么他有一点糊涂，他觉得应该有中国人传福音，这是对的，但是他的方法不好好的考察，不好好的调查，那么就很多的这些 culprits， 这些帮助他分发单张福音单本的人根本不是基督徒，那么他们答应了要怎么样把这些单本这些单张送到内地去很远的地方，回来的时候书面报告这个工作。后来有人调查就发现很多的根本没有离开香港上海啊，就做废纸把它卖掉啊，这些东西写的报告很漂亮啊，但是实在是没有做到了，这是当然是工作失败的地方。所以戴德生他自己因为已经蒙召，就觉得各方面需要接受一些训练，所以他尽量的找一些书要看一看。他当然在圣经方面是花不少的时间看圣经。有一次他跟亲戚住在一起的时候读经，他的这个表弟发现他花那么多的时间在看圣经就笑他，那么他有一点不好意思啊，那个时候经不起考验，就减少他自己预备的时间。后来他觉得不对，在个人好像刻苦己身，他就觉得我到了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需要好好的锻炼这个身体。其实他的身体实在弱就不能再弱了，那么他本来有这个羽毛的那个褥子啊，这个 feather bed 啊，他就说我现在不要了啊，就不用它了睡这个木板啊，睡木板要学习。我记得我们要进集中营的前夕啊，我们几个学生也是采取一样的方法 其实那个时候啊，不是因为传福音，因为是知道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基督民的生活，所以我们就开始锻炼自己的身体啊。那么我们就不睡床啊，就睡在地板上啊，准备一下。可是他这样子锻炼身体，有的时候到郊外就很远的路，要学习走路啊，要锻炼身体。在他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学习绝对的顺服主，可能在爱情成为他最大的一个考验。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能差不多每一位，在这一方面也会经过相当大的一个考验。因为当时他认识一位 Miss Vaughan， 他音乐很不错，很会弹琴，他是教琴的啊。那么他很喜欢Miss Vaughan。Miss Vaughan 的父亲是传道人，那么这位 Reverend Vaughan 也蛮喜欢戴德生，但是他讲了，他说如果这个青年他要去中国，他别想能得到我的女儿啊。如果他留在来英国传福音，那没有问题，非常非常赞成他们结婚。那么在这个时候，戴德生也觉得他很需要侍奉，有侍奉主的经验。在以后的年日，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 Don't think that a tr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you。 这一句话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我们不要想到了非洲坐船坐飞机，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一个宣教士。如果今天在台北我们没有宣教士的心，我们不爱人的灵魂，那一个 trip 绝对不会造成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负担，这样的关怀。所以他在英国开始传福音，可是这一件事情也可以说使他和这个 Miss Vaughan 他的女朋友啊就有摩擦，因为他去的地方都是那些很贫穷的人啊，那些地方那个 slums of London 啊，这些这个爱尔兰人从爱尔兰过来了啊，非常贫苦的人，他向他们传福音。那么也许大家看过那一个见证，有一天礼拜天的晚上，他工作结束的时候，已经忙了一天，分发单张传福音。他在街上回家的时候，突然有天主教的一个人就走来说：“先生，我常常看你在这里，你是基督教的人啊，你可以不可以到我的家为我太太祷告？”那么戴德生认识他。他说你是天主教，怎么不去找神父呢？他说神父不肯来，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不给他，他不来了。那么戴德生就答应他，就跟着他到他们的家，非常贫穷的地方。那么进到这个房子的时候，里面完全是一片黑暗，一下子就眼睛适应不过来，好像看不到，慢慢的他就眼睛适应了，他就看见在地板上有一个，后来就告诉他说：“你这种病，你明天到药房那里啊，你就可以可以买一点药。”可是当他讲这句话，突然有一个感动，主的灵在他心里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告诉你明明的晓得他需要什么样的药，但是你也晓得他根本没有办法买这种药。”那么你为什么不从口袋里面把你的钱拿出来给他呢？那么这就引进我最后一方面的训练，就是信心的训练这个题目。这个他当时说：“主，我不行，这不行。”因为戴德生生活非常艰苦，本来不必这样子，不必这样子，他就是故意的造成这样的环境， 因为他觉得需要学习信心。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华神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学校预备的，可能教会预备的是相当稳的，相当可以的，也不是不一定相当，但是可以的啊。那么戴德生当他到伦敦去的时候，父亲就跟他讲，他说到伦敦的时候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写信来，我们一定在经济方面哪一方面来支持。他说爸爸谢谢，谢谢你。那么父亲常会写信就问起这件事情，因为很关心，但是戴德生始终没有表示有需要。那么到了伦敦的时候，他的 uncle 在哪里就跟他讲，他说这个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开口，我们可以帮助。但是 uncle 就以为父亲是负这个责任，父亲以为伦敦的 uncle 负这个责任，戴德生故意的好像掉在当中，两方面都不晓得他的真情。可是他故意这样做，因为他说神知道我实在的情形。有一天我在中国的时候，父亲 uncle 不在身边，我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学会信心的功课，我怎么传福音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目标，是说 move men through God by prayer alone。我可以开口，我可以很明明的表示，但是 I want to learn how to move men through God by prayer alone。 我不讲。巴不得今天我们学习侍奉主的同学，我们同工也注意这个原则。那么那天就看这个穷人的时候，主就对他说，现在是一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我是不是信实的，我是不是可靠的。他说主不行，明天我身体已经很累了，回去家里留着一点点的面包，明天早晨口袋里面的钱刚好够我明天早晨的早点，以后就没有了。那如果现在给怎么办呢？不行。所以他就不肯。那么后来就讲一些属灵的话，就对这个先生说啊，先生我愿意为你们祷告。哎，我们基督徒真狡猾啊！我问呢，那么他就说，先生我愿意为你祷告。所以就跪在那里。但是他说那天的祷告好像这个天花板是铜的一样，是铁的一样，祷告没有通，祷告不通。当他起来的时候，心里的这个 struggle 还在进行中。他要离开，已经告诉那个人应该买什么药，已经为他祷告，觉得已经尽了本分，但是他心里非常不平安。后来刚要出门的时候，他就转过身来，从口袋里面把那个铜板拿出来。其实他已经告诉主，他说主啊，如果本来不是铜板，如果是分两个铜板，我肯把一半给人家，但是就一个，那么我怎么好意思请他把零钱给我呢？那么你要我把整的给他，我实在不行。后来就把手伸出口袋啊，把这个铜板拿出来啊，就给他了。他说先生我愿意把这个钱给你，你明天要买药的时候也可以买。他从家里出去的时候，日记里面有一个见证说 My heart was as light as my pocket。 那天晚上回家，面包吃完了，明天早晨吃什么不晓得，有人叩门，邮差从来在那么晚的时候没有来，可是那天晚上神奇妙预备，他就有信封送来了，里面超过他当天下午拿出来帮别人的。他日记里面就说，我们借给主，他这个利息就比银行的利息还要高，并且还要快拿到。各位同学，各位同工，今天我们就稍微提一下这几个见证，我愿意你们看一看， 我们今天想到将来我们侍奉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尽量的去找资料，去学习那个地方的需要，那个地方的情形怎么样？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身体我们需要克服，好像叫他顺服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在爱情上顺服主上，是不是爱主胜过一切？或许这就只不过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一种口号呢？我们今天是说预备侍奉主，有没有考虑，真的有没有想过，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我们将来不可能自然而然就产生拿了一手里拿着一个文凭一个证书啊，就说现在我有资格传福音，不是这么一回事。信心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学习，有没有学习受过三年正式教育，因为他在上学的年间身体太坏，没有办法跟着其他的孩子上学，只有三年正正实实的上学校，其他的是跟母亲学的。他就看见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有很迫切的需要，他说主我愿意去。我想我们会笑，我想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能做什么。可是各位同学，这件事情应该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穆迪曾经讲了一句话，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God can do with a man fully dedicated to him. 一个大卫没有服兵役的经历，从那个牧场，从那个农场出来，看见个子高大的一个哥利亚站在那里，他就 volunteer， 他可以去，神就用他。今天我们有机会念大学，今天我们有机会念神学，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大卫比戴德生强得多了。可是我请问，我们爱主的心到底如何？我们奉献的心到底如何？如果这一方面能够好像效法他们的榜样，有了其他的条件，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的青年肯接受穆迪先生的挑战，我们在将来的教会历史上可以看见神继续重用我们奉献的人。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在这里感谢你，因为有一些记载，有一些见证，可以做我们今天侍奉你的鼓励。主，今天我们在这里讲这见证的时候，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是告他人。但愿主啊，戴德生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他的心也成为我们的心。主啊，那样的单纯，那样的渴慕，那样的让主居首位，主，求你从我们心里除去偶像，除去那些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因素，使得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接近的一个空的道馆。你的能力，你的拯救，你的救赎，就通到我们的同胞，通到这个世界。祝我们看见世界的需要比一百年前更迫切。但愿在1974年，我们的心能够像当年戴德生的心那样，我们的奉献也可以像那样。祷告奉主的名，阿门。